在这个雅各书，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雅各书，它的作者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写了雅各书。雅各书主要是讲到是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在这里他就最后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在圣经中是最有信心的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以利亚。他说他是怎么样，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是和我们一样。虽然他被天主使用，虽然他能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了吗？他说一切性情的人和我们一样性情，和我们的没什么区别。他说他恳切祈祷，求不下雨。你看，首先他做了什么？他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先知，他是在这个所罗门以后，他们国家分裂的时候，他是在北国做以色列国的先知，南国是犹大国，他是在北国做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他说怎么？他恳切祈祷，求不下雨，他还求天主不要下雨，雨就多长时间？3年零6个月没有下在地上。后来18节说，他又祈祷，雨天就下了雨，地就有了出产。你看到这样信心的人，我觉得今天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在这里圣经记载的原因是，他说他和我们性情一样的人。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为我们的信心祷告，我们要相信这位主，他能做很多很多让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你看他说不，他求不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没下。后来他又祈祷怎么，天就下了雨，地就有了出产。在这里他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他说兄弟啊，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他这两个放到一起，开始说到以利亚有这样的信心，还有提到他的信心和他的性情和我们一样，意思是他也是个罪人，和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基督徒完全一样的。后来提到这兄弟啊，就是提到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他说有人怎么失迷了正道真道，然后有人使他回转，这人应当知道是罪人离开错道回转，乃至救他的灵魂不死，也遮盖许多的罪过。我们知道在这里他主要是提到以利亚。以利亚在圣经旧约到新约，在新约当中，这施洗约翰也象征着以利亚，也是也经常在那个马拉基书说这个以后要来的这个施洗约翰就像以利亚一样有那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说这个以利亚在圣经中是有影响力的。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圣经中，他的祷告也是有影响力的。不下雨就不下雨，下雨他祈祷，主就回答了他的祷告。后来这个他又祈祷，天就下了雨，地有了出产。以利亚是这样有信心的人。他还有呢，他的信心是可以站在国王的面前，可以站在这个亚哈国王的面前。他这个跟这个挑战的亚哈。还有呢，他可以挑战450个假的先知，在他面前他都胜利了。你说主特别使用这个以利亚，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他就祷告怎么从死里复活了，让这个以利亚看到主怎么回答他的祷告，这能看到他真的是被主使用。我们说这个被主特别使用的一位先知以利亚。今天我们看的是一个反面的，我们说他是有信心，他是被主使用。我们大家请把圣经翻到列王上19章。列王上19章。我们说虽然他被主使用，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他这个被主弃绝。为什么被主弃绝？他是那么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又这个被主弃绝了？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将这个以利亚将他的信心，这个我们没得说的，在这个前面以利亚就是有信心的，他可以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祷告下雨就下了雨。后来他也祷告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从死里复活了，让人看到主特别使用着以利亚。我们说这个以利亚他和我们性情一样的人。我们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在帖摩太后书说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 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以利亚也是这样的，他是怎么被主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别忘了主是有大能的，但是呢，我们说主就使用着以利亚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做这个一般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使他有信心。今天我们说看到他的反面，他是这个被主弃绝的以利亚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这列王上的十九章，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一切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亚哈是我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以色列国的一位国王，他这个耶洗别是谁？是他的妻子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这时我必使你生命像那些人的生命一样，若不然，我情愿诸神降重灾于我。这是这个这亚哈的妻子耶洗别说的，我要这个招一些人去见这个以利亚，说这个我要拿你的性命，若不然怎么，情愿诸神降重灾于我。他说的是这个耶洗别相信的是假神。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属犹大的别是吧，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到了一个地方，有一棵罗藤树，就坐在树下求死，说，主啊，罢了，求主取我的性命，我不胜于我列祖。就睡卧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按着他的身说，起来，你起来吃。以利亚观看，见枕头旁边有炭火刚烧的饼，有一瓶水，他就吃了喝了，又睡卧了。主的使者又来按他的身说，你起来吃，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是我们能看到，这是北国的在这个北国这个亚哈国王，他的妻子说，我要是要你的命，结果以利亚怎么就开始逃跑了。你说他有那样的信心？我们第一，我们看这个逃命的以利亚，在这个逃命为了自己的生命怎么逃跑了。你说他有那样的信心能求天主不下雨就不下雨，求下雨又下了雨。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他的属灵生命怎么是一个退步的。我们说被主我们的题目叫被主弃绝的以利亚。他说先说他是逃命的以利亚。首先第三节说什么？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那么有信心，有450个先知来到他面前，他敢向他挑战，结果怎么样？以利亚成功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就这个耶洗别他都很非常怕，他开始怎么起来逃命。到了属犹大的别是吧，将仆人留在那里，他是和仆人分开了，他是独自一人怎么，他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路程，到了一个地方有一棵罗藤树，就坐在树下求死。首先我们说他这个他的问题是在哪里？离开了仆人，自己独自的。还有呢，另外是坐在树下怎么求死，说，主啊，罢了，求主取我的性命，我不胜于我列祖。在这里我们发现在圣经中有好几个人求死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次他们是对主的信心是不够的，求死。这以利亚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约伯也是求死，受到苦难的时候开始求死。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约拿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希望主审判那个尼尼微，但是主没有审判，但是约拿这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求死。我们说首先他的情绪是低落的，在我们用人的话来说，他的情绪是低落的。还有他说，主啊，罢了，说罢了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算了算了，我还有这个求主取我的性命，他要怎么叫主就把他杀死了，我不胜于我列祖。首先我们说在这些词语里，我们发现求死的时候罢了，还有呢我不胜于别人的时候怎么样，他的情绪是非常低落的。以利亚也是刚才我们说以利亚和我们性情一样的人，他说这个求死主罢了，还有呢求主取他的性命，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但是在圣经当中以利亚是这个时候他的想法是他这是单独的，他是没有和别人在一起， 他一个人的把仆人留下了，还有呢到那一棵树下边求死，还有他说这个求主要他的性命，说我不胜于我列祖。以利亚这样的信心在圣经中其实比他这个开始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那时候信心差得很远。我们知道他去那个在那个寡妇的面前没有吃的时候怎么呢天主就用一个什么就帮助他，他做了饼，后来怎么有很多很多饼他可以吃，他的孩子也可以吃。后来还有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那个小溪的水很少，主说你在那里去怎么乌鸦要供养你。你说和现在的信心能比吗？真是没法比。现在他是说罢了，求死，还有要他的性命，他说我不胜于我列祖。在圣经中我们发现经常会在新约的圣经这个谁经常和以利亚出现呢？我们发现的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有这个这他们的脸变那个发光的时候怎么样？有这个摩西和以利亚。我不知道圣经没说，但是我猜着以利亚是不是说和他不胜于他的列祖，是不是他要和摩西比一比？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无论走到哪一步，我们经常会我们说跟人比一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你看以利亚给别人比的时候怎么样？我说我不胜于我列祖。他是在这个肯定是在旧约中有一个人物，他以利亚要和他比一比。我们发现我们不要和人比一比，我们和人比一比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失败了。我们要和谁比一比？和耶稣基督比一比。我们知道以利亚在这里他是被这个耶洗别追赶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我这个没有这样的信心，说主啊，我这个就要求死，我要罢了，求主要我的性命。后来你发现这个天使什么就睡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怎么按着他的身说起来吃吧。以利亚观看枕头有炭火，刚烧的饼，有一瓶水，他就吃了喝了，又睡卧了。主的使者又跟安他人说你起来吃，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发现在这里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一个天使拍他说你起来吃吧。后来发现有一个怎么有个烧着饼，有一个炭火。我们知道是他的信心在这个为什么有这个炭火。在圣经中，在新约的圣经，你能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门徒离开主的时候怎么耶稣基督在那个提比利亚海边有很多门徒跟着他的时候，耶稣基督用同样的方法，用一个什么，用个炭火，然后烤一片烧鱼问他们要吃不吃。炭火也是象征一个非常热的一个非常非常热。还有呢他有一瓶水，还有呢刚烧的饼是热，特别热的，让他什么，让他有这个积蓄，有这样的热心。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在这个以利亚这种情况看，他是心里开始凉。后来那个天使派他说你起来吃吧，吃掉怎么，后来说你喝点水吧，你吃个热的饼吧，怎么样？说主的使者又来按他的身说你起来吃，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走的路也是非常远的，是我们一直走这个属灵方面的道路，对吧？属灵方面的道路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这个以利亚一样，我们说没有，我们叫信心不足啊，我们这个我们是这个跟随主的方面呢，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例子和这个以利亚非常相似的。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有信心，到明天呢，我们说我们这真的是没有信心呢。这以利亚也是同样的，他是我们看到一个逃命的以利亚，他的信心非常软弱，他这个冷淡怎么？天使说你起来吃吧，还有呢说你吃这吃热的饼吧，你喝点水吧，怎么样？后来说说你的路还远着呢。其实我们基督徒走的属灵方面的道路也远着的。我们看到一个虽然之前是很有信心的，今天非常 冷的，但是呢，天使说你要这个天使在那有个炭火，怎么叫他重新怎么回到主的面前，叫他这心里发热起来。但是这是这个天使帮助这个伊利亚。我们说第一看逃命的伊利亚，第二看自怜的伊利亚。你看这个第八节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天主的山，到了天主的河列，在那里进了洞，住在洞中。主有言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主万有的天主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台。他说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说的非常对的。以色列国就离开了主，他说这个毁坏了主的祭台，他用刀杀了主的先知，但剩下我，他们还要怎么害我的性命。主说，你出洞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主从那里经过，在主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主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主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烈火，主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笑的声音。伊利亚听见，竟用衣服蒙脸出来，站在洞口，听见有声音向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第二次又说的，他说，我为万有的主天主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台，用刀杀了主的先知，但剩下我，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我们说这个伊利亚，接着看伊利亚的自怜。他首先他吃了喝了，怎么他走了40昼夜，时间也不短了。他说到了天主的山河烈，怎么在那里进了洞，就在洞中。为什么要进了洞啊？首先进洞的原因是什么？和外界隔绝了。我们说洞，首先我们说是一个黑暗的洞，肯定没有灯。首先这他说进了洞，怎么就在洞中。后来天主说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说这个首先伊利亚进这洞里的时候，首先是黑的，是黑暗的。我们说这个你说黑暗的后，他是独自一人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最重要是不要像这个伊利亚一样进到洞里，进到黑的地方。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人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表现。我们说这个，你看这里主就帮助他，主有言对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呀？意思是这里这么黑，你在这干什么？你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啊，你应该出去传福音啊，应该给人讲道啊，但是现在你就藏在这个洞里。这是天主在给伊利亚说话的，说你别在这个洞里了，你别把自己封闭起来啊，你有这个责任，你是被主选择的一位先知啊，你应该给人传福音讲道这些事情啊。但是呢，伊利亚就在这个洞里不，天主说你在这干啥呀？你有你责任呢、啊，你是一位主的使者呀、啊，你是一位祭司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洞里呢待着呢？他就住在洞中，在里头住着不走了。朱有燕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这伊利亚有他的理由。伊利亚说你看他说，我为主万有的天主热心。这方面我们也知道，第十节说，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台。他说用刀杀了主的先知，这些都是对的，但剩下我，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这是伊利亚说的，他们杀了这个拆毁了你的祭台，又杀了很多很多的先知，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他说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主说你出洞站在山上，看到吗？在我面前。为什么主叫他出洞啊？主不让他待在那个黑暗里头，主不让他自己封闭自己，让他出来，让他这个走出那个黑暗的困境啊，不让他在那个洞里谁也不见，就是独自一人在里头啊。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当孩子生气的时候也不让他独自在一个地方，为什么？让他走出那个困境。你看这个主说你出洞站在山上，这意思站到最高的地方，在我面前，在这个主的面前。那时主从那里经过，在主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主却不在其中， 风后地震，主却不在其中。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低落的时候，在我们在这个黑暗里封闭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说这个，我们应该像这个天主说，这个以利亚子，你从洞里怎么出来？站在这面前，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他说你出来，在我面前，你要把这个事情要告诉主。这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你说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应该这个主他既然拯救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心里的苦他肯定会知道的。但是以利亚这个方法是不好的方法，他进到洞里黑暗的地方，人都看不见他。天主说你出来，你站在最高的地方，你在还说在我的面前，在天主的面前，意思是你有什么事能给我说说，你向天主祷告祷告，你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能不能把你那个心灵的问题解决呢？他看以利亚他是怎么回应的？主说你出洞，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主从那里经过，在主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这个地是非常大的一个烈风大作，很大的风，山怎么崩山碎石？主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这个震动，天主非常这个震怒的。他说：“主却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烈火，主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笑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一副蒙脸出来站在洞口，听见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天主又说了：“你别在这个洞里待着，你在这个洞里待着不行啊，你这个你要出来。”出来的，他说这个后来怎么站了之后，天主说你在这干啥？意思是你开始服侍我呀，你开始做你之前做的事情啊。十三节说，以利亚听见就用一副蒙脸出来站在洞口，听见有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天主问了好多次，说你别在这里待着了，你是个先知，你应该去给更多的人传福音呢。他说，我为主万有的天主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坛。这以利亚的理由还是从前的理由，说这个怎么毁坏了主的祭坛，用刀杀了先知，但剩下我，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其实我们说这个不是这个光大人孩子都会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可怜自己，我们会说呀，我太苦了，我这方面不好啊。但是就说什么，他说你在这里干啥？你看十二节说什么，以利亚，我们知道以利亚说我是大发热心的，在这个前面他说以利亚说为这个猪的，为了猪的事情怎么，他说地震后有烈火，主却不在其中，火后有微笑的声音。虽然那个山是崩裂是猪的能力，他说火后有微笑的声音，意思是什么？虽然以利亚觉得我是大发热心的，主说这是小事情，他说他声音太，天主的声音特别小，说这是小事情。后来以利亚说我是大发热，你看十四节说，他说我为主万有的天主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主的约，还是前面那句话，他说还要害我的性命。我们说我们为主的热心，这是好事情。以利亚说就剩下我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别人都害我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是同样的，进入一个黑暗的地方，自己想，哎呀，那个人那么不好，那么人那么害我呀。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可怜自己，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说这样的把自己这个放在一个洞里，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表现。我们应该走出那个洞，像以利亚走出那个洞。怎么我们说这基督徒为什么参加聚会啊，为什么这个你说聚会那么重要啊，我们需要别人的鼓励。以利亚这时候他是单独的，别忘了他是一个人。我相信当时没有任何人鼓励以利亚，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你说以利亚他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有人要是鼓励以利亚，他会 又热心继续服侍主。这时候他是一个孤单的人，他是在一个黑暗的洞里边没有出来，他是一直在说什么，他们都要背弃了主的以色列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台啊，用刀杀了主的先知啊，就剩下我，他们还要伤害我，他们还要害我。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应该有，这时候要有人鼓励他，估计他真的会出来的。我们说这个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也是弟兄姊妹彼此的鼓励，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我们有问题应该来到主的面前，和主建立更好的关系。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28-29节，28-29节，圣经这么说的：凡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可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平安。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背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怎么必得平安，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开导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会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心里的平安。他说你们心里必得平安，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你说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主啊，我有这样的问题，主求你帮助我，我自己解决不了，别人都害我，但是呢我知道主你是伟大的，你能够帮助我，你会给我一颗平安的心。但是以利亚在那个洞里一直在说，哎呀，他们杀了这主的先知，毁坏了主的祭台啊，他们还要伤害我，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啊，他在这个困境里一直走不出来。你说这个弟兄姊妹要在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可以看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你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天主也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他说你们要有重担的话怎么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律法。意思是把你的心里的门打开了，把你这个从这个洞中要出来了，你要告诉天主，告诉你的弟兄姊妹，结果这个事情都怎么样，他说如此就完全了律法。意思是这是天主特别喜悦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基督徒要有这样的心，不要在那个洞中待着，在洞中待着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表现。你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章，我没记得，是十章的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止住聚会，效法那些止住聚会的人，担当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我们更当如此。我们聚会的原因是像一个炭火一样彼此鼓励，如果一个炭火放那怎么样，很快的就凉了，要是有很多炭火放到一起怎么样，非常热的，它能热很长时间。我听一个牧师，他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这个弟兄很长时间不聚会了，他去到他们的家，他们因为在农村嘛，他们就是在这个就是用的柴火在一起那个烤火。这个牧师跟他聊天什么都没说，一直就往上面那个放那个柴火，放柴火怎么火一直很旺， 最后他用那个棍子吧，怎么就一颗炭火他一下放到一边，一会儿那个炭火突然间凉了，最后灭了。最后他这个牧师什么都没说，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炭火怎么样？这个炭火单独的时候放到一块儿怎么样？它就灭得很快。”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像一个炭火在一起，互相鼓励，怎么样？会这个热起来，会有信心，会跟随耶稣基督。如果单独给我们放在一个黑洞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没有信心。这是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个人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这个也算一个小老板吧，他是天天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是特别充足啊，但是呢他和主的关系是越来越远，上午也忙下午也忙，没有任何时间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远，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越来越远。最后怎么样？我们发现他真的离开了主。你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像那个有这个炭火就热起来。我们不要这个觉得自我很可怜呐、啊，我别人都害我呀，这样的思想就像以利亚的方法一样。以利亚最后你看他做了什么呢？天主告诉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从洞中出来呀、啊！”你从这，以利亚说：“我这个别人都害我，我很热心，但是别人都害我。”这是以利亚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看这个天主回答的是什么？在列王上十九章，列王上十九章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这我是天主说的，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就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结婚的。以利亚说：“就剩我一个人呢，啊，这个所有先知都杀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天主说什么？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意思是天主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发现以利亚被主使用。但是呢他的方法是藏在一个洞里可怜自己，最后怎么样？他说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一直在这个困境中走不出来。我们说他是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他就这十四节这个问题是特别严重的。他说：“我为万有的主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主的约，毁坏了主的祭坛，用刀杀了主的先知，但剩下我，他们还要害我的性命。”意思什么？以利亚这个时间是非常看重自己的。你看这十四节出现几个我三个，一直说我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他们还要害我，这是以利亚的问题。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是我们也是主使用的一个器皿，就像器皿一样，我们应该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什么夸口？当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别的我们夸口不了。但是以利亚用的方法是：我是大发热心的，我是非常好的人，还有呢，他们都是不好的，他们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先知，他们还要害我。这是以利亚的反应。我们说第一是逃命的以利亚，第二是自怜的以利亚，第三我们说被主弃绝的以利亚。被主弃绝的以利亚，你看十五十六节，以利亚一直这样说，走不出那个困境。最后天主说什么？十五节，主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用高高哈学立他做亚兰王。”在这里我说这个为什么主要使用这个说这个你搞谁哈学立他做亚兰王？亚兰王，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常常高这个一个人做王，但是这个哈学是亚兰王。十六节，又用高宁氏的儿子耶户立他做以色列王，又用高高亚米亚伯米赫拉人沙发的儿子伊丽莎立他做先知，怎么接续你？ 天主说的没错了，天主说还有7000人呢。他后来这个我们说这个被弃绝的以利亚，天主也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接班人。他说在16节说，立他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为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为以利沙所杀。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很多的，还有呢未曾向巴黎娶妻的，未曾与巴黎接吻的。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发的儿子以利沙正耕种田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12对中以利沙自干一对。以利亚过去将自己的外衣置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抛来跟随以利亚。我们发现天主就告诉以利亚，好，这样的话有一个接续你的，他的名字叫伊丽莎。我们知道这个他是，你说将这个衣服搭在他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先知的一个职分，把这个伊利亚的衣服放在那个伊丽莎身上，就是一个先知职分一个象征。把这个在这个你看别的列王下2章也是这样的。他说这个还有下边你看这个伊丽莎做了什么，他后来伊丽莎离开牛抛来跟随伊利亚，说容我，说求你容我与我父母接吻，然后我跟随你。伊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什么。伊利亚就暂时离开。伊利亚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车的器具煮肉给民吃，然后随后伊丽莎起来跟从伊丽莎服侍他。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最后这个伊利亚找到了一个代替他的人，这个名字人就叫伊丽莎。以后你会发现伊丽莎做的事情是非常大的。我们说这个他的伊利亚的工作到哪里，他只找到伊丽莎，但是那个高这个哈薛高这个耶户不是他的工作。你发现这本应当他能做完的工作，但是呢天主使用谁？使用这个伊丽莎做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下的八章11节。11到14节，圣经说，神人向哈薛注目许久。这是伊丽莎，你看第10节说，伊丽莎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王说，王的病能好，但主漠视我，他必要死。神人指的是伊丽莎说的。11节到12节就提到这个伊丽莎。神人向哈薛注目许久，就哭起来。哈薛问他，我主为什么哭呢？在这个经文我从前看的时候看不明白，这个伊丽莎他说这个怎么漠视你要告诉这个哈薛要做王了。最后这个伊丽莎看见那哈薛的时候怎么开始哭起来了。我说他为什么哭呢？你看这个其实哈薛也不明白。12节哈薛问他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加害于以色列，尽毁他们的坚城，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什么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这哈薛是特别谦卑的一个人。但是有个问题是，他是一个亚兰王，他并不是以色列王，他焉能行这大事呢？伊丽莎回答说，主漠视我，你必做亚兰王。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这个神人是伊丽莎。伊丽莎在高摸这个哈薛的时候，他哭了起来。一看哈薛哭起来，原因是什么？这个哈薛将来要毁坏整个以色列，哈薛要杀死这个以色列很多很多这个国王。这个原因是什么？伊丽莎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他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这个我告这位国王是对以色列没有益处的。你说伤心不伤心？他是非常难过的，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他是我们以色列国的敌人呢， 但是现在我要膏抹他，让他有能力以后要杀死以色列民，还有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你觉得难过吗？肯定难过。如果现在你要是做一件事情，你要是帮助了一个人，知道那个人是以后是你的敌人，要是杀死你杀死你的孩子，你觉得你难过吗？非常非常难过。这是天主要使用这个哈学要审判以色列民。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是他们亚哈国王和这个耶洗别他们怎么样，他们违背了天主。天主后来使用一个外邦国王哈学怎么要审判以色列国。他明知道以后，我们知道先知伊丽莎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是天主要使用那个外邦国王审判以色列民。你觉得他难过吗？非常非常难过。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还为这个哈学祝福，说你这是主默示我的，你要做这个亚兰王。这是叫人今天我们的思想里我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明明他要害我们，我们还要为他祝福，还要帮助他。所以这个伊丽莎是遵守天主的旨意，天主使用这个哈学来审判以色列民。在这个列王下十三章说的，主向以色列人发怒，主向他们发怒，原因是亚哈国王他们拜这个巴利，离开天主，是这个敬拜假神的，将以色列人交在亚兰王手里。所以这是天主借着外邦人审判以色列民。告这后来也告诉伊利亚要告那个耶户是以色列国王，但是呢伊利亚没有做成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说叫这个谁做了，叫伊丽莎做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列王下十九章，列王下十九章，列王十九章的是十九章，哎不，说错了，对不起，九章，看错了，列王下九章，九章，圣经说，第九章一到三节，先知伊丽莎召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腰间系带，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将他从同僚中叫出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里，将瓶里的膏油倾在他头上，说：“主如此说，我用膏膏你，立你做以色列王。”说完这话，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所以这是伊丽莎膏抹谁，借着他的门徒膏这个耶户后来做了以色列国王，做了以色列国王。你也看一下二十四节说，约兰就转身，对，二十四节，二十三、二十四，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烦了！耶户开弓，射中约兰两肩中，箭从心窝穿出来，约兰就扑倒在车上死了。”在这里我们说这个约兰是谁？是亚哈的儿子，是亚哈的儿子。耶户后来做以色列国王的时候，首先他就铲除了亚哈的所有的后代孩子们，这是你看他射箭怎么恰巧射中了他的心窝子，然后穿过去他就死了。这是这个天主使用耶户来审判亚哈的全家，也使用他杀死了耶洗别。看三十三节。三十节说，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了宫门，耶洗别说：“杀君的心里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里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宦官从窗户里看着耶户。耶户出来说：“把他抛下来。”他们就将耶洗别抛下去。耶洗别的血，溅在墙上，也溅在马上，就将他践踏。我们看到没有？ 他说这个多比这些刀的时候怎么被耶户所杀，多比这个哈薛之刀的被耶户所杀，所以这个这就应验了这个天主给伊利亚说的话。但是这个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伊利亚被主弃绝了之后怎么样，开始选择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伊丽莎，伊丽莎代替他的工作，最后伊丽莎做这个伊利亚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主也使用了那些这个外邦国王哈薛这么审判以色列民，也使用那个耶户杀死了亚哈的70个儿子，全叫这个耶户给杀了。所以我们发现主能使用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说伊利亚虽然他被天主使用，后来发现也被天主这个弃绝了，被天主弃绝了。你发现一个问题是，天主也可以选择一个人，天主也可以弃绝一个人。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被主使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不像这个伊利亚进到洞里，不愿意这个就是出来见主，后来发现天主又找到一个伊丽莎来代替他。伊利亚因为自己可怜自己，最后天主不要使用他，最后被主弃绝了，最后选择了一个伊丽莎来代替伊利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说他从前很有信心，被天主大大的使用，整个以色列国知道他能站到国王的面前来这个向亚哈讲讲这个福音，但是呢最后被天主弃绝了，原因是他太看重自己了。我们基督徒被主使用的时候，我们会说，主感谢你，这时候我被你使用，这时我应该感谢主。就像这个他说，像一个器皿被主使用是清清洁洁的，不要这个看重自己。你看圣经中伊利亚伊丽莎还有彼得雅各保罗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是愿意为主受死，但是他们被主大大的使用。我们说我们被主使用的时候，我们说，主，这是你使用我的一个器皿，我应该感谢主。使徒保罗说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合乎主用的，我并不是比别人高人一等，我并不是比别人这个有能力，并不是的，主的能力大。主使用这个伊利亚的时候，主特别使用的，后来他伊利亚开始属灵方面倒退的时候，主说，好，我会选择别的人。我们说这个圣经在福音书他也告诉那些门徒们说，这些门徒不怎么不欢呼不赞美我，怎么他会有使用石头来赞美我。你说这个这是主的能力，主弃绝伊利亚，主看他在逃命，看他在逃跑，看他在一个洞里不愿意出来，看他可怜自己，随后主说，好，有一位伊丽莎比你更好的，选择一个更好的来服侍主。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如果我们被主使用，这是主使用我们的一个器皿，仅此是一个工具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把一切荣耀就归在主的面前，这一切是主来做的，是使用我们的当成他的器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们的教会，如果主使用，这也是一个器皿，主使用我们把荣耀赞美全归给他，我们不比别人强。